嗯嗯，你说，我就坐上用功，我感觉我已经很用功了，但是念着念着就跑了，就念头就来了，跑了，
发现跑了还回到咒上，跑到哪儿都不重要，
是回来，但是感觉总是跑，
你总是跑，你总能回来，那很好啊，你挺不错呀，每次跑你都回来了，这不挺好的吗？
是不是打坐打得好的，就是那咒语念的，就是一直都是
打坐打得好了，咒语念的怎么了？又这样了，然后呢？又怎么了？
然后就能开悟了呀。
对呀、啊，所以说你还是回到这儿了。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你跟老师说的时候，我不是就说过吗？
嗯，
就说是你说的开悟啊，开悟啊，就是说的是不是梦醒了？我就告诉你，你现在不适合这样，不适合这个梦醒了。
嗯、
你好好想想，你现在七百座了，本来没有一个开悟，你也没有什么呀。
嗯，
为什么还在要呢？你还在要一个有相的东西，嗯，把开悟弄得玄之又玄，妙之又妙，别人把开悟弄得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你自己心里本来就有玄妙没有破，别人再把这个东西弄得玄之又玄，妙之又妙，导致你把那个开悟当成了一个一定要要到的一个宝贝，而且这个宝贝又高不可攀，
嗯，
这种的心态是不利于开悟的，嗯。
没有，没有觉得高不可攀、
嗯、没觉得高不可攀，但是还是那个啥，还是想要一个物，还是想要一个物。你刚才问问题我看出来了，你刚才问题我都记下来了。悟了能咋的？悟了能得到老师的夸奖是吗？
不需要。
嗯，悟了能给别人治病是吗？
没有。
嗯，那你为什么问老师算不算礼物啊？你全家都算礼物了，又咋了？
没咋的，没咋的。
你悟了，你全家都悟了，全悟了。
看书，我觉得你刚才问看书是不是算是礼物了？看书的这个就觉得就应该这样啊，就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去做呀。你认同他，就是你就是愿意按照他去做。有什么事儿按照愿意按照从这个角度去判断这件事儿，嗯。
嗯，
开悟的这个事在于自己，还是尽量的撇开别人。我这是对你说的，我给你的建议是撇开任何人对你的指导，这是只对你说，撇开任何人对你的指导，对你的暗示，对你的建议。你自己一个人晚上睡觉，他们都没睡了，他们都睡着了，就你一个人在那睡觉，那个时候你问问自己，到底开什么悟，什么见什么。
嗯，
你现在不要受任何人的影响，也别受我们的影响，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这个事儿跟任何人没有关系，跟三代祖师跟三世诸佛也没有关系，你再想一想，这是针对你说的。
嗯，
你们还可以聊，再聊聊，这只是针对他。嗯，
忘了自己修心中心修了二十年了。
我没有修心中心二十年，我哪至于啊，没有。
二十年前就开始修心，
那就是修的早一点而已。嗯，
说错了。
他刚才的那个，他是问的是看懂算不算礼物，他这个问题问的，这个就他的情况。
嗯，
他刚才的说的是坐上不得定，你们问完了，老师我都记下来了，不好意思啊。别听这个定字好听，别听这个定字好听。刚才老师说了，你比如说睡着了之后的话，如果没有做梦，梦中做不做的主，这个跟开悟见性不相关，老师都这么说了，所以定不定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而且我们说的这个定就不是那种的四禅八定的味儿，我们说的是心不乱为定啊，你腿啊身体啊不舒服啊什么的也没乱，你还是继续的念你的咒，你还是坐下来了，这就很好。嗯，别加多余的东西。
嗯，
好一坐坏一坐这很正常。
嗯，
你能念咒坐下来了就完事儿了，去吃饭。
嗯，
吃完了饭看天，看完了天再念咒，念咒的时候别想下坐，坐下也别想着上坐，这不挺好的吗？你要是想精进，我们这个心中心有一个暗号，你听过没有？起念欲精进，
起念欲精进， 几念于
欲精进。哎呀，这个暗号你不懂，你这
几念欲精进是吧？
嗯嗯嗯，没听过，完了，你这进不了门了啊！对对对，你看你看你看，马上有人答了：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你起个念头说我要精进，我要精进，在心中心这里，这属于打妄想，
就不是真精进。
对对对，若能心不妄，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这些妄想，这是真精进。这个时候精进都没牙了，没边儿了。嗯，这是大基经里的话。嗯。
妄想起一下也没关系吧，
那就是别人打你也没关系，你这个就是难受了也没关系，烦恼了也没关系，遇事透不过也没关系，能吗？能不能啊？
遇事透不过，你现在不见性，就见性就是要遇到事情透得过嘛。
嗯，
对吧？
嗯，对，
我说就是打一个精进的妄想，打一下也没关系了，开悟了也会打妄想。
你要是真精进呀，你就说你要是想，这说的是让你用功的呀。起念于精进，是妄非精进，这是说让你用功的。你现在用功就是去掉这些，
嗯、
当然了，你可以加做，但是你坐下要想要好好的用功，就得去掉这些啊。
嗯嗯嗯，明白。
你得去，你当然了，贪嗔痴那些也要去，但是这些也要往下去啊。
嗯、
尤其是你们现在在打气的，嗯。
所以那个说的为伊消得人憔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打气的时候，就是不要为了开悟消得人憔悴，是吧？这是妄想，这是错误的。
你消得人憔悴也没人管你，你管你憔悴不憔悴呢？你先说说那人在哪儿啊？
灯火阑珊处，
那人就是开悟啊，就是明心见性啊。
对，你管这个就行了，你憔悴不憔悴没人搭理你，你憔悴不憔悴无所谓。
我的意思是说先把自己整憔悴了，然后啊就那人看着就容易见性嘛，就整的话就是加坐，使劲加坐。
那脱死诗啊，为啥写脱死诗不就是让你憔悴吗？你都不肯脱，
脱死诗是要憔悴，我肯脱呀。
脱你还这么多妄想，
你就是说的，对你来说有一件事能让你憔悴，就是你一定要歇下你的那种的连续的那种的逻辑的那种的攀援的思维，你一定要这样，你不这样真是不能开悟的，绝对的。
嗯，
你要相信这一点。嗯，
攀援的思维，我现在
略论看了没有？
看了
啊，看了就行了，就以那五条，就是凡事思索就用那五条来思索，那五条没有提的，这都不是你修行的标准。
那我这个答疑我可以来听一听啊，最好不要，
答疑可以来听也可以不听。
嗯，
嗯，
行。
嗯，明天有洗澡的吗？12:30集合。
今天醒过来。
郭老师，我打第二个提前一天打酒可以吗？
可以，你是有事儿是吧？嗯，有事儿了就，有事儿了就可以。今天的这些人里头，有的人说了他没有事儿，他想回，他不想打了，想回去上班了，打了没意思，上班有意思吗？没意思，你也在没意思里头那个啥。嗯，以后了你好好上班，我跟你说，你要是真的在我们这儿常年的连续的多打坐的，我们也要撵的，我们不可能在这儿让你多打的。但是你这一次打，你还是要弄透彻，别弄的死不死活不活又回去了。嗯，我觉得尽量啊，没事找事儿，找一找事儿，趁着这个机会，嗯，有什么可以随时问，老师也可以随时的联系。嗯，
郭老师，打酒的第二天是不是可以？
打酒的第二天不打也可以，但是一般情况下没有坏处，也打也无妨。你主要的特点就是说你可以打坐，但是你可以不用劲儿的打。你是不是平时打的这个都比较用劲儿啊？就比较努力用功加油是这种的吗？
是的。
接不下来呀，这个怎么问这边呢？
应该也没有用过，为什么还是那么多念头？也没有
你是不是那样努力加油用功的做的？
也没有加油用功嘛。
那就好，那就好。
但是我感觉还是需要精进的。
啊，不是不是的，你不要说精进这个词儿，你也不要说需要，这是你的精进。你现在七百座了，你按照这种来，不是那种加油啊、努力啊、精进的，是那样的，就是你做你就做，你就这样去做，你怎么样也要过日子的，你就这样坐着过日子。嗯，所以这样的话，你打完了酒可以再休两个小时，没有问题。你打了酒，你第二天打一个第二印，打一打就行。嗯。那个时候不是没有东西吗？有没有过没有东西的时候啊？
有
啊。那个时候有精进和不精进吗？
没有。
那个时候有悟和没有悟吗？
没有。
你咋现在又这么强烈的想要悟个什么呢？那个时候是真的还是现在是真的？
那个时候是真的。
对呀、啊。你要个悟，你就错了十万八千里了。
嗯，明白。
明白吗？
明白。
你要不是的话，你这个等于就跟你要是不在这个地方上回到这儿，你就等于跟千座错过了。
嗯嗯
嗯。所以，那我们不是说了吗？勤念于精进，是忘非精进。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涯。哪有什么悟和不悟？哪有什么精进不精进？你不在这个地方上，你不会到这儿。你那等于那都等于又过去了。你可以看一下赵州语录，你翻翻看看，有不明白的再说，不是要你一定看啊。嗯。说开悟都不是个好词儿，骂人的词儿，得艾滋病得了现在好了，就这种词儿。那网上啊抖音里头的都说的，给我一个礼拜时间叫你证得空性，给一个礼拜给三天的时间让你证得无心，跟我学一个月交交钱能让你开悟，开悟的人怎么怎么样，穿着一个长袍仙气飘飘喝这个茶跟你说。可不能上这些当。开悟了会怎么怎么样，就抖音上可多这种误导。你要是有不安，你就再反复的看那五条，就那五条就够，对你来说。
关于这开悟，我想到了那个《金刚经》那句话，说如果我说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他既不以我受记，说我未来是当当作佛，对吧？
对，嗯，当然了，这个道理你是知道的，这个套路你是知道的。就是他们没开悟的，正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都说，我如果说我正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那就没有正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出国、二国的那些都还不算开悟呢，他都知道。如果说你挣了，那就说他就肯定还是没挣到。
那是没挣到呢？
没挣到也是没挣到。说没见性，说不见性了，这两个都不是见性。
不要说了。
是不是因为那个只要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他都首先要破我执嘛，破我相嘛，就是说把这个破了之后，他就不能说自己得了那个正德了，是吧？
你要是没个因为所以，你就能死。
不是，
我以后晚上不来打野了。
如果你有个念头，我修禅正道，打开本来见到自性了，那你该多么惭愧，无地自容啊！
无地自容了，
我看看啊，这前面说的是什么？嗯，啊，
你开悟了，哥，你开悟了。
我们前次谈到一个公案，一个说行道中有佛最亲切，一个说无佛最亲切，其实有佛无佛都不对，还着在佛之有无间，不无落处。如果你有个念头，我修禅正道打开本来见到自性了，那你该多么惭愧惭愧，无地自容啊。嗯，前面呢，我们前次谈到公案的这一句的前面的那一句说的是真正彻悟空境了，时间跟空间皆是妄语，皆是虚语，皆是虚语。他们怎么就抓住那个身心世界化空了？他们就是故意的。我跟你说，这老人呢，你这没办法。你们几个，你们俩咋不问老师问题？你俩，你穿灰衣服的，穿黑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各种吃瓜。云南的师兄，
他们等着小峰老师来问。快打个电话！
快快快快快去找一找。等到了，我们鸿雁师兄又开始施展了他的睡觉三昧，嗯，睡过去了。老师，刚才我睡，
千万别把真事传到小的耳朵里面。
没事，他根本都不知道你是谁。
他是不知道的，但是他会有点伤心，那么远跑来讲的。
哎，你别用你的想法去揣测人，不要考虑人情啊。修行不考虑人情，跟人情完全没有关系，人情弄得我们太苦了，咱不考虑了，咱可以轻轻松松的。嗯，
我刚想说，然后怕
圆
怀师会瞪我。
圆怀师读，让他读。
他说做就在做公众号。
啊，做公众号哈。嗯，
我说我刚想折个页，一下子有点心虚，不能折。
你站这样子。
呀，老师，咱们不为啥弄个抖音的直播间？可以？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抖音怎么开直播间，我不懂。开这个直播间，咱们有腾讯啊，咱有问题可以随时在腾讯联系。
我会
抖音呢，这个东西可能涉及到宗教一类的吧，我没有看多少老师在上面开，
会有敏感化。
没事，他，
嗯，
他跳同时开，他要是疯了就疯了，
抖音能看到人吧。
不是，比方那个直播间好像超过多少人在线的话，抖音就会派人来。
对，一起学一学。
不会他会监督你。他们学不了，他们只会判断你那个词有没有违禁的情况。
有啊，要那个，对。嗯。
这是不是我？
你执心是道场，三世诸佛都因为执心而成道。楞严经里的话，
我不认为我编回去就不是执心呐，啊。如果我又问出去了，就又随着这个妄念又一个劲的去
都可以。两个，第一个是，哎呀，我就憋着不问了，这是可以。有的时候啊，有的问题是你憋着很难受，你憋着梗这个东西很难受，那你就问，万一问了有答案了，你不就放心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跟善知识在一块儿的时候，你问问题，你看他是怎么考虑的，你要学着他，你不是问找这个答案，你这个问问题，红叶，你知道吧？你这个问题不是要找个答案，你是要看看这个善知识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你学这个东西，你都多问问学学是这个东西，这不就慢慢上道了吗？反正我当时问齐老师，我是这样的，我就是这问，我没事找事的问，我这每天不是每个礼拜我要给老师写个汇报去问问，嗯。
我问了两个问题，他都没答。
嗯，那你就是他不答你就别想吧，这也是一种道。我觉得问一问，问一问你就慢慢就知道他是怎么这对这些问题是什么思路了，嗯，他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他有这些疑问应该怎么解决。嗯，
今天不知道哪位道友问老师入定和开悟，是你问的
啊？对对对，
我觉得我今天通过这个，通过老师的回答我很受益。
嗯，
以前我老也没搞明白，他就说入定开悟的机会多。
嗯，
我觉得这个回答非常简单。
我觉得这个老师的这个回答是缓和了，就是给你们这些爱入定的人说的。要是直接的话，入定跟开悟就是没关系。他即便是入定了，开悟的机会多，不入定就不能开悟吗？你就不管他入不入定，你直接管开悟多好啊！你就这样的话，怎么可能不入定？再说了，你这修行人都容易被定所迷惑。现在的修行人一提定，谁谁谁入定了，另外的人心里就咯噔咯噔的，谁不要定啊？连说个话都要说的慢一点，你说的快了等于你没定力。
你的外道都可以入定啊，都可以入
定。老师说的那个入定的，说的是那个入定的心态，就是说心不乱是定。老师又赶快补了一句话，老师说心不乱是定。
我听到了，然后我就觉得我怎么打坐的时候，那个心态就像那个被水浸透了的棉花，毫无弹性，麻木。
你管这个东西干啥呀？你就应该麻木的不管才对。你打坐的应该把它效果稍微再转一下，你应该是让它麻木，这个麻木是好事。你现在不甘心这个麻木是错的，你可是反了，你就这么麻木了，你还在那想要，就是你已经是快要死的蛤蟆了，你还非要蹦那几下，你越早死越好。你咋还不甘心麻木呢？你只有打坐才越来越麻木，这是好事。你们这些人呢，我告诉你，在这个过程中有好多的人都是这种情况，原来特别的攒着个劲儿过来了，然后突然的就不想了，然后也不想明心见性了，也不想打坐了，然后就这样蔫蔫的回去了，也不敢再打气了，就这样又回去了。回去了之后坐打的少了，又开始蹦的了，那癞蛤蟆乱跳，在那蹦的蹦的妄想又打的吃声了，又心里不安了。你应该趁着这个麻木好好的反省，这个时候的见性就快了。你只要知见一转，你就知道了，见性根本就不再有违理。你只要稍微一转就行了，这个时候是很容易见性的。
但是还没有呢，
啊？
那咋还没有呢？
还没有，就是你还不够麻木。
那我是不是要继续加坐呢？
不是加坐，是你怎么不肯把这个麻木的心态延续下去呢？
那我。
你看看那个临济的那些语言无课琴的临济的
没有啊，我
心想当了水的棉
哎
呀你别说你聊得好好的，就你这样带
节奏
我怕你明天你把什么村下春树的词儿给整出去了。
他说的心像什么进了水的棉袄，这都是啥呀？这个词儿本来心都快死了，你还反复的掂量它，你都是挣扎的，用多大的劲儿才能有劲儿去掂量得起来它？你可以自己主动的去提醒自己断呢，不想啊。那临济祖师说的来来回回说的不都是这些吗？
麻木了之后也没怎么妄念起，你都没机会去断呢。
麻木了之后的那个妄念起不起啊，这些东西都是小的，都是细节的。你虽然有起念头啊什么的，你不是干活照样干吗？这不是挺好的吗？虽然是这些小的念头什么的，麻木最关键的是让你不要去，让你那个不要扑腾的扑腾着，就是那种我说的癞蛤蟆乱扑腾，是说的扑腾着往这错误之见上去扑腾。悟，开悟，我要开悟，我要证悟，我要成就，我是礼物也行啊，就是这个，你就是折腾来折腾去，你必须得歇这个。要这个不行了，有的人这个不行了，先退而其次，我不求开悟，我求个入定。你看看一样的。你求个入定，我告诉你两个，你求个开悟，你不能开悟， 你要是求个入定，你既开不了悟，你还入不了定，更糟糕。
就一心念咒，就念咒就行了。
哎，对对对，说得好。
他刚刚说他还要不要来听答疑？
这个随你。
嗯，我就感，我今天的感觉就是，就念咒和持印，
你啊，对，
别的都不管用。
谁做的？
行。就念咒可以，但是呢，你也不要管，你下座了就别管了啊。
啊，不管了。下座了我就托此事。
嗯，下座了忘了上座的事儿啊。
那个弥勒菩萨说，那个一弹指32万亿100千念的话，他是念念有形，形皆有实，他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意识和物质是同时形成的？而且这个世界是不是就念头组成的？
嗯，按照楞严经来说的话，这个不是说了吗？楞严经里面说的这个物质是坚固的念头。
哦，
物质坚固。
那这物质和念头是不是它是同步的，是吧？就是按照弥勒菩萨的说法的话，他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弥勒菩萨的说法，但是按照楞严经来说它是同步的。按照楞严经的说法，应该是念头比那个意物质还要更那个，就是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物质是念头的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那徐老师，你说这个物质是坚固的念头源自于楞严经，那就咱昨天聊的就是妄想是粗大的念头一回事，是吧？
啊，他说的是另外一个了，就是说的是你说的这个妄想是粗大的念头，说的是比如说像贪嗔痴慢疑啊这一类的，就是你能够感觉得到的这些，这是属于粗大的念头，这是说我们做功夫的，不是说教理的。如果按教理上来说的话，就是这些物质什么的，这些都属于这个地方，应该这么说。如果按照这个粗和细来分的话，那也可以，那就是从色受想行识，那色啊、受啊这些啊，包括想啊，这些都属于粗大。但是行因跟识因，它的特点就是幽微啊，即幽微啊、微细啊、幽微啊、隐幽啊。我记得一个是微细，一个是隐幽，它们的特点，就是属于微细妄想和隐幽妄想。
隐忧咋理解？
隐忧就是你根本都找不着它，色受想行识的识因，那是属于一种妄想，但是那种妄想你根本都找不着它。隐忧啊，隐忧就是这么说吧，你有了事儿，你才发现你原来曾经有过这种的想法，你就是看到桌子了，你才知道你原来曾经记过这个东西叫桌子，就这一类的，就是说习气种子藏在第八阿赖耶识里这个事儿，这就属于隐忧。
那要是把那个第八识的那些种子都破掉了，
怎么都破掉？那么多你怎么都破掉？
你不是说进行那个秘密转移
啊？对，秘密转移，对，秘密转移是咋个转移法啊？它不是一个一个破掉，它不是这样的。
那就是说进行之后还有了，
进行之后有呢，全都是好东西，全都是宝贝，珍珠、玛瑙、翡翠、白玉汤。
那个隐忧也转成智了，是吧？
嗯，对对对，嗯。
那就是棒含珠，沙子也能变成珍珠。
棒含珠也是方便说啊。嗯。你说。
很麻烦的问题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我们持这个咒，就是我们就是打坐这个咒语，除了持之外，我们对他的态度上面，如果说有个大师说的是一分恭敬者一分力，万分恭敬，
不错，不是这一类的，不是这一类的，你肯持，这就
是
恭敬，并没有其他的恭敬啊。
哦，
在我们这儿，你肯修就是恭敬，你肯持心就是恭敬啊。
而今天那个齐老师讲到了毅力这个词，对吧？就打坐的时候要毅力，那毅力跟精进也，或者是跟那个
要靠自己跟自己斗争。 嗯，他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嗯，精进就是你别去嘚瑟，你别那个癞蛤蟆跳似的嘚瑟嘚瑟，扑腾扑腾。
嗯，其实那个教授好像还用过另外一个词儿，心力。
现在已经没有那东西了。
心力，
嗯，
今天说了吗？
他今天没说，他曾经以前说过。
有可能的。嗯，
他这个心力的出处是有师兄说，在宣座里面哪一座打的，他们感觉那个瞬间特别不好，打不下去。但教授，我觉得那一座你感觉特别不好，反而我觉得那是特别好的，因为你坚持打完了那一座，
嗯，
这是心力啊，心的力量。当时教授好像这样说的。
我早晨那两座是熬下来的感觉，太困了，哎呀，可是
都困，嗯，我也。
咱们还是去转转，
都，
咱还是去转转，
啊，好啊，都是啊。
嗯，
但是我一上座我就睡不着啊，问题是。
原
来就是睡不着，
我就睡不着，我就是。
不忍
你觉得那是应该睡啊，是理所应当啊，上座睡是
上座，可是不应该睡觉，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我上座睡的话再困我睡不着，反正
嗯挺好。是的，他睡了也是睡得心惊胆战的，睡得里头慌啊。
我记得
不敢放声大喊。
我记得我们这
不能睡
三对儿是这样，
是吧？
有一段时间
啊，围绕着你周围哈。
不是我周围，我们禅堂里面啊。
哇塞，你这也数得太过分了。
宇宙那边特别的
打，宇宙都是宇宙，我
宇宙打
是宇宙，
我男同学没有，对男同学这没有，宇宙那边特别多。
对了，你们上午一坐下午一坐多好啊，为啥非要早上来一坐？
我们按规定应该是子时坐，知道吧？越早的时候的这个时候就开始精进用功了。嗯，
凌晨一天开始。
不过我是能睡着的，我要是困了我就睡着了，我不会睡不着在坐上。
那你承认你坐这儿睡了？
我睡过，但我没有声音。
我知道，
反正有那种担心和恐惧，坐上睡不着。
很好，很好，非常好。
你这样好，非常好
。好学生。哎呀，我是好面子，其实我特别想睡。
修行人应该这样，应该就是觉得不对了就不要去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另外一种修行人，他虽然是那个什么想睡，但是呢他有基本修养在，那么这种人也适合来共修。嗯，基本修养在，就是大众目睽睽之下他不好意思睡觉，众目睽睽之下他不好意思出去不坐了，这种人也适合共修。这等于是后面需要，前面的是见到边影他就跑了这种马，后面的是你抽到他身上他也往前跑。嗯，也可以。
就刚才师兄说的是熬下来的坐好多，我觉得上午那两座熬下来，
有的时候是熬下来
的，
也不，但是也不是都那么艰难，也有好的时候，过去了就过去了。
关键是那个状态没啥休息。
我
有作用，你特别艰难的时候你把它熬下来了，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将来的那个聪明智慧劲儿，不是你吃饱了喝足了那种聪明智慧，那个聪明智慧在你特别特别困难，特别特别困苦，没有任何人能帮你，佛也远在天边的时候，那个聪明智慧就能够显发出来，就那种的东西需要你去通过这样的熬去给它磨一磨的。这个聪明智慧是你本具的这个东西，就需要这样的。不是你吃饱了喝足了往那儿一坐，啊呀，我们谈一下什么叫做智慧，这个人活得通透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种通透。你熬下来的这样一种的，它会有它的作用，将来的你挣得的这个东西，它可以在什么时候都用不上力的，这个东西可以用上力，这是真正的明心见性的作用吧。
这点事
儿
对
旭峰
师兄来说小意思。
你说啥？
我们到底要不要开悟呢？
这是你的事儿。
这不是心中心这个法门。
你现在不管是不是要开悟的事儿，你就那个什么了，你怎么着你就往下继续往下做就是了。
我总觉得我很多地方不懂。 也不知道哪里不懂，反正就心里不踏实
啊。挺好挺好挺好，你这个还真是心中心的这种的。你这一次说到了心中心的是这种特点。
哪种特点？
哪种特点？就是说并没有什么烦恼和疑惑，但是心里不踏实，不知道哪儿不踏实，反正心里不踏实。
哪里呀、啊、我担心我真的死无葬身之地。
嗯，死无葬身之地怎么了？死无葬身之地，你这个第一个永世不堕三恶道，你要相信呢。元一老人是你的上师，他说过了，不是有一句话你听过没有？元一老人说了，就是说的，生生世世为你负责到底啊，你是修心中心的，他给你兜底，他生生世世给你负责到底，你听说过没有？
好像听说过。
你好像听说过这句话是真实有的，我当时不放心。特别的不放心，齐老师说的，袁一老师说了，生生世世为我们负责到底，你担心什么？
他虽然跟我负责到底，我还不是一样要遭罪呀、啊？我可不想再遭罪了。
有个人这样给你负责到底，你还要咋的？
我觉得不需要生生世，他亲辈子跟我搞得彻底，把我搞定，那就最好了。
那就看你自己了。你要是想这辈子搞定啊，你得自己啃，你得自己啃，是啃什么呀？啃歇。嗯，你就快了。你越不歇，你离他，你离元音老人越远，你越往背面去跑。
星盘协生里的话，齐老师说的，我也整不来。
嗯，
老人不明理理。
你懂的不懂的全都歇，
对啊，
不管你不懂的也没有必要去搞懂它，去歇就完了。
你这个搞懂的这个事儿啊，你这个搞懂就跟那个鸿雁的搞懂啊，跟他的搞懂有一点像。你老觉得是搞懂，尤其是鸿雁那种搞懂，是方向的，是方阵方向性的不对。为什么呢？你以为你自己搞懂了，你是真搞懂了吗？你要是真搞懂了，以后再也没有问题了，这叫真搞懂了。为什么你搞懂了之后，搞懂了一个又来了十个问题啊？你那个搞懂并不是真搞懂了，别自以为是，别得意，觉得你以前是真搞懂了，不是真搞懂了。这关键的问题搞懂了，其他的都在这儿，都是从这儿出来的、
就是。
不是说了吗？两种根本，一种生死根本，一个是菩提根本嘛、
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不搞懂，别的根本都搞不懂。但是这个地方你要搞懂的话，唯就是唯修啊，就是说的是唯正乃至啊。这个地方是唯正乃至的，只有这个地方是唯正乃至的。这个地方唯正乃至，别的想要搞懂那时候特别容易。你这个地方搞不懂，你别的搞懂了一个，是你自以为搞懂了，后面还会来十个。
就是啊，我就觉得那个关键的地方没搞懂。
哎，对对对，关键的这个地方想要搞懂，就得为正乃至。你是搞是搞不懂的。
咋正？
咋正就是说的，你有没有做过断的功夫啊？行起谢绝啊，就是在你修行的时候，你这个要杜绝掉这个理解，行起谢绝，要行起谢绝。
对这个法门该如何用功，这个方法应该准确掌握吗？
对这个法要如何用功，断这就是用功，别跟着他跑就是用功。你不是看过如何关照，那顶上说的全都是如何用功，反正跟你想的相反，就别用劲儿，就是用功，不去抓闹，不去折腾，不去瞎蹦的。
我觉得嗑个瓜子不用劲，那瓜子嗑都嗑不开，
他是心用、
那你就别嗑开，
那白嗑就没得吃了再。
啊，那就别吃，没得吃了就没得吃了。你饿的时候你会有办法的。
你看，你个个刻得开。
我都是用绑牙刻的，
那还是刻开了呀。
个个刻得开。
无病呻吟的很。
嗯。
谢绝就是说，在你修行起的时候就杜绝掉理解，杜绝掉理解就是真正的修行开始了。行起谢绝，
我这一
般
就
可以。像我问你，他就是原来学因果呀，那个前面那些教义，他就是头脑输入的太多了。
你也是的，你也是的，你也是头脑输入的太多了，你的身心灵输入的太多了，什么大脑皮层灰质什么玩意儿的，什么呀，那都是。
就是啊，输入多了以后呢，它自然它就播放了。它没有用力，它就播放了。
那就断啊，断。
断不了。
那你不能赖他，不能赖他。
他这个他不是说这个自信里边存着啥东西，他就头脑，就是头脑里边就跟小学背课文背了一百遍，他能忘了。
你现在不是在改变你的习惯吗？你不要赖到以前的那些，你以前的那些，只要你根本上解决了以前的那些的，他就迎刃而解，他就能变好。你不要老怪以前输入的不好。
就是
那我们天天的警察天天跟那小偷坏蛋强盗打交道，我们就完蛋了，我们一天到晚输入的都是不好，我们要不想的不好，我们破不了案，那怎么办啊？那天天跟着那死尸打交道就不能开悟啦。
老师，这俩概念，举例子，你去洗澡，你把衣服搁给你个钥匙盆，你不可能记一个礼拜，你但是你这一个礼拜你想想，哎，我钥匙丢哪儿了，你能想起你这钥匙盆来了，一个礼拜之内是可以的，一个礼拜之外你是不可以的，这就是大脑没错的。就他现在我们这种状况就是这样
的。你元一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的五条说话都以那种的分析方式来说，先举一个毛主席语录，先把那五条拿出来其中引申一下再说话。
所以我说今天晚上我说跟你探讨那个问题吗？
你这除了这五条之外别的我听不懂。
你以那五条为方向来探讨大脑都可以。
哪个法本啊？
第一句就是心心向黄心见真性，
在那个下面那个纸箱子里呢。
你看那个他要是没学过这么多佛法，他就不没这么多问题。
那也是因缘，学都学了也不用赖他。
没有赖啊，你学完了以后开了智慧这还有用啊。你开完
这不是智慧啊，目前来说不是智慧啊。
老师不开完先天智不还得再学后得智吗？
不是的，你反正你说的就都不那个啥，你以为那个不学了就好吗？那不是变成傻子了吗？
大哥，我觉得呀，就是习气，我觉得
学了也没说他坏，就是
但在这个阶段他老发挥，他老弹跳。
那不是老师说了以那五条为主来讨论吗？没有让你把那些没有说他不好呀。目前是
你的马路是平的，他的马路上都是坑，他
是你的心的问题。你不要老怨你学了什么。
我要借一支笔画一画。
在这里有。对，
借铅笔。
没有铅笔吧？
有，
郑师兄，我问你明什么心见什么性？
这个问题问的那么突然呢？
没事，你想一想也行。
你把哪句话你有写下来也可以。
郭老师，你的意思是有什么心可明，有什么性可见吗？
我没有意思。
那你干嘛这样问呢？
我们修行是为了这个，我们学佛是为了这个。你也说了，你来了呢是为了这个。这个事儿，你看你能弄利落不能？能弄利落，以后你可以永远都不用参加，或者你来护旗都很好啊。既然来了，就围绕着这个来。别好的一座坏的一座，想做的一座不想做的一座，没有关系，那些东西全都不相关。
好的，
什么事都是在这个上，就是生死根本是在这儿，然后我们名也是名这儿，就是这个东西解决了别的都好办了。
手机，
谁的？
我的。
你的手机？
我的就是对话老人给灌脸的那个。是老人，就是生生世世管你，负责到底那些。
老人在世时明确的表示，我要为你们负责到底的，也就是说，只要信得过老人，一直老人是决定解脱的。老师后面啊，章鱼啊，老师后面说了，你们不要依止我。我们正因为信老人，所以我们也依止齐老师。如果老人是个那个什么的，是一个有学有证的人，他下头不可能不出人。现在的有一波人，他只信老人，他根本都不信老人下面的人。我认为这波人就没有传承，他不会得到真正的那个什么的利益的。你要是信老人，你就信老人下头肯定有人。
肯定呀。
对呀。所以说我们不光医治老人，我们又医治齐老师了，怎么了？有一波人，现在有很典型的一波人，他只看老人的，别的谁都不看。那老人毕竟不在世了，老人的那个就是活泼的，你有一个现，就是灵活的东西啊，有一个现，就是现环境的，现在的一些新问题啊，有这些问题啊。 而且你看那个他只信老人不信别的，你看看他实际情况，他确实他的见解不怎么样。怎么样？
回答完吗？
回答啥了？
我刚才不是说明什么心见什么性啊？
嗯嗯嗯，
不就是干死绝吗？
哎，还有没有什么不是干死绝啊？
没有，
没有是吗？
什么不是干死绝吗？
你喜欢或者你不喜欢，你喜欢是不是干死绝？
对，就是干死绝。
嗯嗯，
那我不喜欢也是干死绝，我喜欢也是干死绝
啊！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嗯嗯嗯嗯。那我们就在这儿再玩玩屎吧，看看有没有啥不是屎的，把它玩的玩透彻了，以后不玩了也可以，以后去玩别的干死绝。
干死绝是什么？为什么非要是干死绝？
我那个东西
去他的干死绝
啊！你说吧。
就是
个
法
子
没上去。
对，以前哎，这个最重要是什么？
现在不是你的风格，他那现在是你的障碍，你懂不懂那个东西？就像原来，我也学过这些东西，但他就是障碍。你要试过本性过后，你发现他可以拿来用。
我觉得第二条好像写的不大对，嗯。
跟年龄是没有关系，就这书上我那个呀，我就是审阅过，你下定义过后，那肯定是有关系。你没有下定义，它就是没有关系，因为你都不是原话呀。我就是你看，就是重点的呀。你看，它就是思想平衡了。
第二条不对，第二条不对。
你看他们几位的时候，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我有半天背的，后来记住了全是半天。但是你要是说小时候背课文那个背的那个，念了十遍一百遍的，慢慢来，慢慢在头脑，头脑咱就有这个功能。
那有的时候你头脑设计的，我可以
这个是理解。四十岁以后就不理解。
他有的时候有缘分，他突然受过自己的东西，那也没有关系。
所以来讲就是修这个东西。
那还是心之妙用啊。
你说脑袋
心之妙用从哪儿来的，亲爱的？什么叫做妙用？什么叫做妙用啊？
他也是这样走，但他是咋说的吗？他就他
什么叫做妙用？
他就一切放下来，他不就成了吗？
就是
他原来
那个本的
也是脑袋里在运，赚了很多，到处赚钱，那不是一样的吗？
就是的，我明白。
别认为只有一个用啊！
我明白你这个理儿了。
妙用，就是它明明有用，但是你就抓不住它，是这个意思。所以它是妙。
明白这个道理吗？
你别认为什么玄妙。
我没有，我认为我有好多工具，我可以随便抄。他把这个东西呢？
是开悟还是啥？
怎么
了？
对吧？
是工
具
拿来
随便
用。
那就是心之妙用。
这个不是重点。
从用见体，
从流
互联网，
从用见体，
从用见体，
这里面都是工具，而且我觉得很
贱，
那就不是心之妙用，就是从用见体。
别管官方妙用不定，
你感觉不是吗？
从用见体，
这个反而就是从用见体。如果你真是那个的话，你不会那样做呀。
思想方式，
啊，你说那
是
从
用见体。
新的，
老
师
什么
了
啊？
不是别的，然后你说那是主要方向，不是唯一方向。你听我说，你那是主要方向，你还留着其他的呢。
把他踢了算了，这个人啊，这是这个，这个人绝对是胡扯。应该揭发他，检举他，把他踢出去。按照我们以前就是这么做事的，这个人你有什么可劝的？可劝的？这个人没啥可劝的，他不应该修心中心。
你为啥要去预设这个东西？这样你开悟，你之前也是。
你是有点的动心了是吧？
是一个什么过程？我看到还有人预设这些东西。
在拉人呢，这些人。你看看这个打漆的那个人，打漆的那个人，有一个在二楼的叫刘永贵的，你有印象没有？嗯，
应该就是说有信心
的。他说就是你看，他是盲目的，现在是明白了，明白了。
下面该怎么办？然后可能没有答对的话，
就像说的就是那个失眠，
麻木了以后，
我的直管
就是怎么搞一下就行了，
就是说
他没有麻木。我要是没有答，他可以问我，但是我记着人家问我的，我都答了。
就简单来。
反正他是这样子，他总跟我沟通过，好像就标了。他是最开始他不是那些念珠什么的要帮忙加持的吗？
对，
我就是那个加持的，他自己找我。
啊，出障碍了。
我男的是非常精神，非常精神。
他的微信名字叫什么？
刘永贵呀。
嗯。
在哪里呀？咱们在吗？我给你去打。妈呀！
他的微信名叫啥？
就是刘永贵呀、啊。
那怎么了？
哎，我想想，还是我自己跟他命的名。
就是刘永贵吗？
嗯，
没事吧他？
这是他吗？我没看出来呀、啊。
他在念啥哦？念念有词。
你看看他的微信名叫啥？
天哪，我喜欢他。